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救恩给我们，你也赐下话语给我们。你今天把我们召聚在你面前，我们继续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就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你的亲自来引导我们，你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旨意，也求主加给我们信心，加给我们能力，能够活出你荣美的生命，在这末后的世代能够做你荣美的见证。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十九章主耶稣有很多的教导，关于婚姻的教导还有这个财主金永生的问题。我们看到主耶稣是在方方面面来引导这些门徒，也教导当时代的，甚至包括我们现在的我们这些属他的人，应该如何来跟从他走天国这条路。在二十章一开始说，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出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那么天国好像，那么在这个在前面主耶稣也透过各样的比喻解释过天国的道理，到底天国是什么样的，这个对于当时的这些门徒来说是非常抽象的，甚至对我们今天的我们来说也是比较抽象的。所以主耶稣很擅长用比喻来解释我们心中的疑惑。这一开始是因为，那因为的前提实际上是延续了前面第十九章的二十九到三十节。那二十九节说，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者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到百倍。然后三十节说，然而在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那么接着这个说，可能当时这些门徒就不理解，怎么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咋将要在后呢？所以主耶稣就透过下面这个比喻来说明这一个道理，这也是天国的道理。就天国的奖赏不是按照地上的我们所谓的论资排辈呀各方面那种标准，所以天国的好多事情是完全出乎我们人的这个人之常情。所以下面用这个葡萄园来做这个比喻。这提到家族，天国好像家族清早出去，那么家族很明显这是神了，或者耶稣基督清早出去。那清早出去在以色列他们的观念当中应该是早上的六点左右，那么到晚上的六点结束，这是白天的工。那么他们的一天是从晚上的六点开始到第二天晚上六点，这是二十四小时他们的一天。我们的这个早上呢是从凌晨开始的，但是他们跟我们不一样。那么清早出去干什么呢？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这个雇其实不是我们平时理解的那个雇工，所以我们做神的工不是以一个雇工的心态去做，我们是真正的从心里面以一个感恩的心去服侍神，不是一个雇，我们不是雇工。但是这儿的个雇工雇人其实是与这个奖赏有关系，也就是找人进他的葡萄园工作。那这个葡萄园那应该是与天国有关系，与神有关系。那是葡萄园实际上就是神掌权的地方。那神掌权的地方，一个是以色列，那他的选民，一个是地上的教会，这是神在地上两个掌权的地方。另外葡萄园就是在约翰福音的十五章的第五节就提到过嘛，主是葡萄树，我们是上面的枝子。在以弗所书的一章二十三节提到，这个教会是主耶稣的身体。所以这各个方面指出了，就是说这个葡萄园其实是以色列，也是今天的教会。那么要找人，让人进他掌权的地方去做工。从下面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做工我们应该在教会这个范围之内，我们做工可能就主不纪念。这个我说的这个教会不是说是我们现有在旧的教会里面服侍，就是与福音有关的，与基督福音有关的，在神的这个掌权的范围之内。我下面还有分享做工，其实神一直在做工， 那主耶稣就是父做工到现在，一直到现在。那么神不仅亲自在他的国度里面做工，他也邀请我们这些有福气的这些人 跟神一同来做工，这是我们神给我们非常大的恩典。所以我们服侍神是非常的欢天喜地的，我们带着喜乐的心。所以我们越服侍神，心里面越喜乐。如果我们服侍到一定的程度是愁眉苦脸，有压力，不得不去服侍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调整，应该静下来去好好的祷告，就已经不适合服侍了。第二节，和工人讲定一天一千银子，讲定那就是他们立了个约，一天一千银子，这一千银子可能就是相当于当时一个人的一天的工资薪水。所以这儿讲定一天 一千银子，其实我们看到神在我们身上这个心意，我们在神面前的劳苦，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的劳苦不是突然的啊，就像哥林多前书的15章58节说的，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第3节，约在世出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在的人。那么第一批这个工人是清早6点左右打发进葡萄园的。那么第二批呢是世出，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9点。那么在9点左右，神这个家族又出去世上，那就是在世界上，在这个世上，在这个世界上呢，看到还有闲在的人。世界上人难道都是闲在不做工吗？不劳动吗？不是的，我们看到世上人很忙碌啊。说这个闲在可不是说什么事都不做，是指的他们所做的对于神的国度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所做的工是在基督以外，与神的国没有关系，与基督没有关系，不论我们有多忙，我们都是相当于闲在的人。我们所做的工在神眼里面根本不纪念，就等于什么都没做。所以这也提醒我们，我们在教会的服侍，如果是我们的动机出现问题，就是为了服侍而服侍，用服侍来换取神的恩典，这样的服侍实际上就是这样闲在的人。不管他有多忙，他多殷勤，在别人看来他多属灵，他就是闲在的人，没有任何意义。那么这儿提到了进葡萄园去。我们刚才提到说，我们所有的侍奉必须在葡萄园里面，我们做的工在葡萄园里面，神才纪念，神才给我们这一千银子，给我们奖赏。那么这就是我们的工要围绕基督的福音，围绕天国的福音，如果离开了这个范围，神不纪念。比如说现在好多也在传福音，传的什么？传的社会的福音，不是传救恩的福音，不是传基督的福音。好多弟兄姊妹也在传福音，传福音什么啊？神给我们治病，神给我们让我发财，神给我们这个，神给那个。不去传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就是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不去传耶稣十字架，钉十字架，受死埋葬复活。所以这个像这样的福音已经离开了基督，不是基督的福音。那么这样人所做的工是现在。可能把人带到了教会，但是他这个功其实神不纪念。还有我也前两年在一个教会啊，就是听到几个姊妹从国内回来以后做了个见证。见证什么呢？他们去中国最贫困的地方去做一些善事。他们因为国内不允许他们传福音，他们真的很老实，他们确实是没有传福音。做什么呢？去关顾。那么回来以后说，他从始到终在他的见证里面没有听到向这些人传福音。那其实这儿的功在神眼里面，我觉得是没有任何意义，神不纪念。我们不是关怀这个弱势群体，就关怀这些不信主的人，我们应该关怀。我们关怀的同时，我们要把我们这个属灵的这样一个生命带给他们，让他们认识神， 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如果做了半天以后没有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们临走的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所以像这儿就是现在的人，这是社会福音。其实我们现在好多的机构都在这儿去做。那么到了上午九点，又看见这个海外面还有这些闲站人，就 不去做主的工的人。第四节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这儿几次强调要进葡萄园，不要在外面去做。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神再次强调，神当应该给你们的必给。必给这是神的信实，神应许的他一定不会落空。神是说话算数的，所以他们也进去了。这两批人都很顺服，啊，这也是感谢神，他们也进去了。第五节说，约在五正和牲畜又出去，这是第三次、第四次又出去。五正那就是中午十二点，牲畜呢应该是下午三点。中午是去一趟，下午三点又是去一趟，也是这样行。又是遇到闲站人，又把他们叫到了葡萄园。第六节说，约在夜初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整天说明这些人已经站了将近一天了，就快太阳快落山了。那夜初是什么？夜初就是下午五点。如果是下午六点收工的话，那么五点还有一个小时，也就是这些人几乎站了一天无所事事。所以你们说问的为什么整天就是在这儿闲站呢？第七节他们回答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那这个其实也为自己从属灵角度，就是神的恩典还没有领导他们。那感谢神，就在快要落山的时候，快要结束这个工的时候，他们还有这样一个恩典，有这样的机会，神呼召他们。那么他就是约主就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我们看到这几批人都是有这儿福气的，特别是最晚的这一批人，五点左右上去呼召的这批人，说你们也进葡萄园。这个你们在快要结束的时候还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真的，我们可能就是这样一批人。就这个群体而言，我们其实是赶上了这个信主的一个末班车。耶稣基督其实很快就来了，我们就是赶的是一个末班车一样。那就个人而言，有的弟兄姊妹是很晚的时候，在晚年的时候信的主。就我自己来说，我觉得信的很晚了，我是47岁才信主，也感谢神，在52岁的时候神呼召读神学，55岁时候出来。那就我这一生来说，那已经很晚了，也就是这个是下到又抽出去的就剩一个小时，所以也只能做一个小时的工了。所以像我们这样的，真的应该珍惜这样的一个机会，珍惜这样的恩典。我们服侍神可能也没有多少年的光景，很快就到了六点钟了。第八节说，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到了晚上，那就可能这个结束了，然后所有人都来，就是只要在神这个园子里面做工的，神都不会亏欠，都按至少按神所说的把这个工钱给他们，把工价给他们。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我们人可能是这个发什么福利啊、奖金啊，是从那个前面的到后面的，而神的是从最后进来的人开始，然后再到前面。这神做事啊，是完全不按我们的常理出牌的。第九节，约在又出雇的人来了。那么第一批，最后一批人进去做工，是第一批去来得这个练这个奖赏的，说个人得了1000银子。 那其实那先雇的来了，就是早上六点当中第一批雇这些人来了以后，他们以为比较多的，因为他们看到最后一批人拿了一千银子，那么是这个原作跟他一开始讲的给他们一千银子，他们认为按照人的常情说他们得了一千银子，那我们得的可能比这个更多，但是没成想他们谁知也是各得一千。我们看下面这个对话，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这个就完全出乎他们的所料，他没有想到家主是这样的人，好像家主不公义不公平，他们吃来的应该少一些，结果跟我们得的一样，或者是我们最起码比他多，心里面不平衡，不平衡就开始埋怨。这埋怨其实就暴露出一个问题，这些人他们做工的心态出了问题。所以当在教会里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弟兄姊妹就是在一些所谓的利益上面去争来争去，争的过程其实就暴露出他们这样一个心态，他们的服侍不是为了别的，是为了工价，为了钱，为了得好处，不是一个感恩的心，是把他们叫到这葡萄园去做工，还有工作。我们整天劳苦受热，这个话，如果我们真的甘心乐意的去服侍神的话，我们不会叫苦连天。即使我们受逼迫、受患难，我们都甘心情愿。所以历史上教会里面有那么多的忠心的神的这些仆人为主殉道，所以他们不喊苦不喊累。当我们喊苦喊累的时候，说受苦受热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的心态已经有问题了。如果有旁边有弟兄姊妹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应该静下心来，安静在主的面前去寻求神，不要暂时不要服侍。那么家主怎么说呢？埋怨家主说，你说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这个很明显就责备家主了，可是责备神了，我们有没有责备神的时候？不满神的时候，我们怀疑神，甚至埋怨神呢？那么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个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说朋友，神还是这个家族还是很柔和的，神没有责备，说我不亏负你，神没有亏负我们。其实平时我们不只是因为犯罪得罪神，亏缺了神的荣耀，好多时候我们在侍奉上，在服侍上也常常的亏负神，亏欠神。就像我们服侍的叫苦连天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已经对神有亏欠了。说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千银子吗？你与我讲定的，我们说定好的，我们立好的约就是一千银子，拿你的走吧，没有多给。这种情况下我想神是不会多给的。我给那后来的和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一开始的按照他们讲好的给他一千银子，这是神定好的事情，神没有亏负。但是后来神愿意多给的，也给最后那一批也是一千银子，那么这是神的恩典。其实我们就是得到这样一个恩典，我们不管为神做多少，我们真的不够，根本不够报答神对我们的恩。但是神愿意这样奖赏我们，这是神的恩典，这是我愿意的。在出埃及记的33:19，以及罗马书的9:15就提到，神说我愿意恩待谁就恩待谁，我愿意怜悯谁就怜悯谁，这完全是神按照他自己的心意而行。但是神也并没有亏欠那些为他做工的。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 因为神做好人，那么就是恩待那些人嘛，那就做了好人嘛，那你们就红了眼嘛，那红眼就是你们嫉妒嘛。教会里面我们常常有些因为嫉妒纷争，因为嫉妒就起了纷争，所以我们如果是在这个方面我们有些问题，我们应该认罪悔改，我们应该是只管服侍。至于别人得什么样的奖赏，我们不要管。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那前面十九章三十节提的是在这次提到，也就是说，上面这一段神用这个做比喻，就是为了说明这句话，前后呼应。就天国的奖赏，不是看这个我们侍奉的时间长短，看我们侍奉的多少，看什么呢？看我们侍奉的心态。如果我们的心出了问题，不管我们做多少工，可能这里面得的奖赏还不如那个其他的我们看上去做的比我们少做的比我们短的人。这最后的奖要在前。摩西是到了80岁神才启用，所以他做的对于他的一生来说，他是后面三分之一的时间服侍神，但是神真的纪念这位仆人。但是我们也是不能说是啊，那么前面服侍早就一定得到一切银子，没有更多奖赏，不是这个意思。不管是在前的还是在后的，我们如果是甘心乐意，一个正确的一个态度心态去服侍神，神同样给我们奖赏。这一段是告诉我们服侍神的心态。下面17节，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12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前面19章的第一节提到说离开加利利到犹太的约旦河外，那离开加利利到犹太的约旦河外，那么就是在往耶路撒冷去的路上。现在呢，就已经上了耶路撒冷去的路时候，就是已经越来越靠近十架了。主耶稣在路上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主耶稣在路上也不闲着，还在去教导、去培训这些门徒，让他们来明白神的心意，明白他的心意。对他们说，18节，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这提到说，又交给外邦人，外邦人那就是指的那个罗马巡抚比拉多。这是主耶稣第三次来向门徒预言，告诉他们主耶稣要被害，也是告诉他们主耶稣来这个世上的一个目的就是做这件事情。那么第一次呢，就是在16章的第一节，第二次呢在17章的22、23节。特别是就是第二次告诉这些门徒以后，这些门徒还是懵懵懂懂的不明白，还在那里争这个天国里面谁大谁小，这是前面我们分享过的。那这一次呢，我们从下面的20节看到他们还是不明白。20节说，那时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那西比泰儿子的母亲，这儿子神呀很幽默，就是绕了一下，西比泰儿子那就是这个两个门徒，一个雅各一个约翰，是兄弟两个。那么这兄弟两个的母亲呢，同他两个儿子，就是同雅各和约翰，来到耶稣跟前去求一件事。耶稣说，你求什么呢？这个母亲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 主使他们知道主耶稣要做王了，弥赛亚王，在地上要把这个罗马帝国赶出去，建立在地上建立这样弥赛亚的国度，这是他们认为的，他们也是想让耶稣做这件事情。所以耶稣基督一旦做了王以后，这俩儿子一个左边一个右边，那是宰相啊，那个这个就很大了，还在争大小。这是两个母亲求他，其实我们从下面看到这俩弟兄俩也是这个心意。那实际上这些门徒也是这样心意，只是他们可能没有讲出来。那么雅各和约翰的母亲有人说是主耶稣的肉身的姨姨，跟耶稣母亲玛利亚是姊妹两个，但是圣经里面找不到这样的明确的说法。那不管怎么样，就是这个母亲其实跟耶稣的关系是很近的，一直在也是陪在耶稣的这个身边，一直跟随耶稣，所以他就带着这俩儿子过来求情，可能两个儿子还不好意思说。那看下面主耶稣怎么说呢？22节，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说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他明明确确的求的是一个左边一个右边，怎么说所求的不是，不知道是求什么呢？这需要我们自己的思考一下。我们平时求的，我们是不是真的清楚我们在求什么？那下面耶稣就说，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主耶稣将来要喝的杯，那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就当时痛苦到一定程度，软弱的时候说，主啊，如在这个可惜玛尼约祷告的时候，如果可以请你把这杯挪去，只是不要按我的意思，要按照你的意思。主耶稣知道那个苦是那个十字架是真是很难承受的，但是他愿意，他是完全的人，我们人的这种感觉他都有，所以我们能够看到说，主耶稣我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那这个杯是什么呢？这个杯就是盛着神的愤怒的杯。那我们前面也分享过，神手里面只有两个杯，一个是福杯，一个是充满愤怒的那个审判的杯。那现在神递到我们手里面其实那个福杯，但是主耶稣当时要喝的杯是充满愤怒的杯，这个杯里面盛的全是神的愤怒，神对人的咒诅，所有神对全人类的咒诅全在这个杯里面，是耶稣基督一个人要去承担，他在十字架上承担了神对我们所有的咒诅，我们的这个罪债，耶稣基督一个人承担，替我们还这个债。所以这个杯，他说我将要喝，你们能喝吗？也他们说这个他们很明显不是他母亲了，不管是他母亲，应该是包括雅各、约翰，或者可能就是雅各和约翰就说表态，我们能。这说明他表这个态，他就特别渴望能做到右边左边。可见这俩门徒啊，在前面有两次神讲了那么多，耶稣基督讲了那么多还不明白，说我们能，像彼得一样，彼得也是我们啊，他可以啊，众人都离去他不会离去。23节耶稣就说了，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他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他喝的杯真的是那个愤怒的杯，实际上到我们喝的时候已经不是了，我们是那个祝福的杯。虽然我们可能有的弟兄姊妹会为主殉道，但是那个杯不是咒诅，那是祝福，我们为神殉道也是神的祝福，那是恩典。说这个杯你们必要喝。我们看到这些使徒啊，后来绝大多数一个一个的为主受了苦，最后都为主殉道， 他们确实喝了这个杯，但是他们喝的杯和主耶稣所喝的杯是截然不同的。我们现在不管有多苦，其实我们手里神给递给我们手里面的杯，那是祝福的杯。即使是管教我们，把我们放在那个环境里面，我们可能就是很难承受，但是仍然是神的祝福，是神的恩典。说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主耶稣谦卑，他把一切都交给父。说主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也就是说，在天国里面的地位，不是我们就喝着所谓的苦杯就可以换来的，乃是神的恩典，是神愿意赐给谁就赐给谁。24，说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弟兄二人。恼怒，我们看恼怒，什么情况下恼怒呢？那不合他们的心意，恼怒嘛。其实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那十个门徒跟这两个门徒雅各和约翰没什么区别。他们虽然没有表面上提出来，他们心里面其实也渴望得到这样一个左右两边或者高一点的位置。我们看到就是耶稣基督第三次预言，亲口告诉他们做耶稣基督要做的事情，他们还是不明白。下面25节说，耶稣叫了他们来，把这十二个门徒叫到跟前，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有君王为主，就是有君王做主治理他们，这外邦人。那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这外邦人，这个是地上的国度，那就是掌权者为大。”那是大小是用那这种世俗的办法，不管是选举还是什么办法，是用世界的办法。但是他神说，你们中间谁越伟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用人就是仆人嘛，被人使来使去的嘛，也而且甘心情愿嘛。做仆人的，做服侍人的，那甘心情愿。所以在这个与地上是不同的，这国度里面是越谦卑越显大，越卑微越显大，谁要甘心乐意的去服侍人，谁就是大。27节，谁越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这是你们谁要是想大的，好，那你就来服侍别人，当仆人。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神教会里面真正属灵的有生命弟兄姊妹，是甘心乐意的服侍别人，帮扶别人，去关顾别人，不是在那儿高高在上。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有的教会那些领袖，无论是牧者还是那个堂管会的，还是国外这些教会的执事呀，那是高人一等啊，他们手里面好像有权呀，其实这已经失去了仆人的这样一个职分了。28节，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主耶稣说这句话意思就是，人子来，主耶稣那是最大的，但是他来到地上却是卑卑微微的谦卑自己，而且谦卑到一定程度的愿意为众人舍命。他来这地上正是做仆人，做多人的赎价。这告诉这些门徒，他们将来也要应该这样。所以我们看到要进神的国，其实首先得必须经历许多的苦难。不想经历苦难，不想受苦，要进神的国，可能没有这种可能。29节，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有极多的人跟随他。这儿提到了耶利哥， 耶利哥我们知道，在九月的时候，约书亚带着以色列民过了约旦河，打的第一座城市就是耶利哥。当时耶利哥那座城市呢非常的坚固，但是他们没有用刀。神告诉他们每天早上绕着这城走一圈，什么话也不要说，就是走一圈。走了六天，第七天早上他们让他走七圈。走完以后让他们大声的喊，一喊这个城墙倒塌了。这耶利哥。那耶利哥呢，其实在耶稣这个时代已经就是有新城有旧城。那除了耶利哥，那就是一过约旦河，那就是离耶路撒冷越来越近了，就是主耶稣离他的这个要做的事是越来越近了，就像今天主耶稣脚步越来越离我们近一样。有极多的人跟随他，这个极多啊，那就是很多很多了。主耶稣这个时候上有他走哪有很多很多的跟随他，为什么跟随呢？我想这些人跟这十二门徒的心态差不多。十二门徒还以为都以为是耶稣基督再次去耶路撒冷，可不是做其他事，是要带领他们推翻罗马政府，要在地上建立弥赛亚国度。做了弥赛亚国度，这是他们盼望的，他们不知道弥赛亚国度的真正的意义。所以这么多人可能也是带着这样的心态，盼望耶稣基督在地上来做他们的王。所以后来我们看到，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看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已经没有希望了，所以好多人离开了，而且跟那些人一块儿还在钉十字架。这我们地上人就是这样。我们今天是不是真的能够看清楚这样一个国度？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看清楚，我们就不会再计较我们寄居在这个地上的得与失。然后呢，三十节说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听说是耶稣经过。那这两个瞎子可能就是当地的人，坐在路旁听说，然后就是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这个在前面九章二十七节也提到过，当时也是有两个瞎子听到耶稣过来以后，也是喊着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同样的情景又出现了。那大卫的子孙，这个对于犹太人来说是再明确不过了，不敢轻易的说哪一个人是大卫的子孙，因为大卫的子孙就意味着是弥赛亚，所以这两个瞎子就知道耶稣是弥赛亚。你虽然他们眼睛瞎了看不见，但是他们心里面明亮，那个灵里面的眼睛开了。坐在路旁，因为眼睛瞎，因为看不见，在一开始没有见到耶稣之前，所以只能坐在路旁，不能与耶稣同行。所以如果我们属灵的眼睛是瞎的，我们没办法跟耶稣同行的，我们没有办法走这条属灵的道路的。所以我们属灵眼睛一定要求神打开我们。听说，因为看不见，听说，所以他们从这个听到的消息，他们认定这个耶稣就是大卫的子孙，就是弥赛亚，所以他们现在就喊着说。然后呢，三十一节说，众人责备他们，不许他们作声，因为这些人，他们耶稣要往耶路撒冷去，他们可能说耶稣赶快进耶路撒冷，赶快给我们做王，可能有这样的想法，是不是？所以不让这两个瞎子来耽误耶稣基督的行程，来责备他们，不让他们做声。这个时候呢，他们越发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越拦阻越求告，这俩瞎子根本不理会周围的环境，你们爱怎么说怎么说，反正我们要求。他不会放过这样一个大好的机会。那这是我们应该去学的，这是我们好多时候我们手里边抓住了这样一个恩典，但是我们好多时候不珍惜。但是这两个瞎子是特别珍惜这次机会，如果错过了，可能就这个眼睛就 打不开了。所以他们一定要抓住，不管别人怎么去阻止，都不会泄气。就像我们现在三月一号以后，国内出台这样一个政策，我们都知道，一个宗教条例，不让我们在这里面做这个做那个。那我们也看到现在好多群里面真的晋升啊。我今天在一个国内群里面发了一个信息，一个弟兄就马上指出来，不要在以后不要在这里面发这些东西了。如果我们不在这里面发的东西，我们这个群有什么意义呢？还那就散了，就散伙就行了嘛。那么这些执政掌权者不让我们去做，不让我们敬拜神，我们真的不去敬拜了吗？不让我们传福音，我们真的不传了吗？不让我们团契，我们就不团契了吗？好像从某些道理说啊，这也对的呢，难道对吗？到底谁掌权？神掌权还是他们掌权？如果我们做神喜悦的事，即使我们被踢出这群，被拉黑，又能怎么样呢？如果敬神不让我们说，我们这个微信群还有什么意义呢？那把我们拉黑也不是一样的吗？反正不能说嘛。所以我并不赞同我们真的那样去晋升，我们该怎么做怎么做，这是我们要小心而已，我们不要故意。那么就是我平时本来就不发，这个时候我就要发，这就是故意。我们平时也在发，那我们就按照平时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就行了。有的人就惧怕了，就像刚才我们所分享的，但是这两个瞎子不惧怕，你爱怎么说怎么说，我要得到这样一个恩典。下面三十二节，耶稣就站住，叫他们来。这个不同寻常，耶稣就站住，看到他们这么个这样的信心，这样的求告，主耶稣就站住了。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的祷告真的专心的时候，当我们的祷告非常明确，目的非常明确的时候，神一定回应，主一定回应。所以我们祷告一定要明确，我们为什么祷告，我们今天祷告是为什么，我们目的明确不明确。当然不能像刚才那个西比特儿子的母亲那样去祷告，看上去好像目的明确，主耶稣说他们不知道在求什么。我们求的是不是合神心意的？所以祷告真的要专心，不要祷告，我有时候祷告有一打没一打的，这儿祷告不专心，祷告了半天还不知道为什么祷告呢。我们听到有的弟兄姊妹祷告很属灵，是因为他很属灵，好像很属灵，祷告好就属灵吗？不一定。所以祷告的目的要明确，这儿主才回应。那主耶稣看到他们这么有信心，这么强烈，所以叫他们来说，要我为你做什么？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他们说，主啊，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非常明确，就是要让我们眼睛能够看见，把我们眼睛打开。但他们这个是那个肉眼要看见，其实打开以后，他们属灵眼睛也看见。我们今天是，其实我们的眼睛是开的，我们的眼睛是开着呢，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看见神，看见这个神的荣美呢？不一定。所以我们真的要平时求神把我们属灵的眼睛打开，让我们的属灵眼睛能看见。我们能看见，我们就能够判别是非，我们能够看清楚这个世代，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来的日子真的是近了，不是一句话，我们就不会被这些执政掌权者所谓这些号令所吓到。三十四节，耶稣就动了慈心，把他们的眼睛一摸，他们立刻看见，就跟从了耶稣。摸，立刻跟从，我们注意关键词。主耶稣是摸的，没有用其他的这些艺术。说神啊，他有这个能力，他愿意用什么方式，那是他自己的事。但是最后我们看到的这个果效，这两个瞎子立刻看见，并且跟从了耶稣。 他们已经被治好以后没有去这个世界上，而是跟耶稣走了主耶稣的路，这是懂得感恩的人。其实我们好多时候我们也经常接到一些弟兄姊妹在特别艰难的时候祷告，让弟兄姊妹们一块祷告，当祷告的过程当中，神真的是怜悯，把他的环境挪去以后，环境往去一挪，马上人的脸色就变了，立竿见影。我是见过这样的弟兄姊妹，环境一挪马上就变脸，变得真快。在求告的时候为什么做这个为什么做那个，看上去生命在改变，但是环境一挪开马上停止。这就是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的生命，连这两个瞎子都不如，没有感恩的心，没有继续跟随，又回到了世界上。所以是这两个瞎子原来是坐在路旁，现在呢是眼睛一开就在路上来跟从主。跟从主的路那就是走主赐给的路，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要走主赐给我们的路，我们必须首先求神把我们属灵的眼睛打开，否则的话我们属灵眼睛是瞎的，我们辨不清真假，我们就会被那些其他那些生活之道那些带偏，被那些假道理带偏。那其实我们看到现在好多好多这样的，知道这个有问题，知道教会的教导有问题，就是挪不出那个脚步来，离不开。知道那个教会已经不是神的教会，拜偶像把不该带的带进去以后，上面讲台上没有能力，还在坐在下面去听。我不是责备这些弟兄姊妹们，我们真的，我们属灵眼睛到底打开了没有？你打开也可以跟耶稣，不是跟这些人啊。耶稣走到哪儿我们跟到哪儿，所以这个属灵眼睛真是非常重要，我们好好去求神，一旦打开以后神的话我们能够明白。有的弟兄姊妹可能信了很多年，信了快一辈子，就快那个又出五点钟那个时候了，还有一个小时路程的工，但是还是不明白。有的弟兄姊妹就是刚刚信主，圣经没多少，但是那个属灵眼睛一打开就清楚，就知道怎么去做合神的心意。所以我们真的应该巴不得我们变成这两个瞎子，然后被神打开。我们也真的感谢神。那这是第二十章，我们看到主耶稣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这是对门徒的教导引导，也是对我们今天所有的跟从他的弟兄姊妹的引导。我们在神面前不要去刻意的去论功行赏啊，求神给我们这个，求神给我们那个，去计较外圣服饰的多服饰少啊，在教会里面去攀比，我们应该实实在在的老老实实的去做工，不管别人去怎么做，把我们自己这一份做好。但是有时候我们真的做不到，求神来帮助我们，给我们这样的信心，给我们这样的力量。好，今天就分享到这儿。